到第十一节，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一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你们要写信给示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不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狱，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今天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假贫穷真富足，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过几个星期就是我们教会庆祝30周年的纪念，那我们在今天的周报夹页里面，我相信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我们前任的牧师黄祖荣牧师会回到我们当中，还有几位从我们当中蒙召出去侍奉的李宏玉牧师、Gabby 他们都要远道回来。当然我们在这时刻我们会感谢神在过去30年的恩典和保守，但是我们也应当思想这个教会要继续如何来向前，才不辜负主的恩典。所以在接下来几个星期，我要从很著名的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当中有几个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关于主耶稣对于教会的看法，主耶稣对教会的心意。我想最近我们看到说这个在美国买车子特别便宜因为美国的三大汽车厂GM、通用还有福特还有 Chrysler 都用这个员工价的打折来吸引顾客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大概从七月份就开始。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好景不长石油价格一飞涨的时候，最近这几个公司的销售下跌是用25%-30%这样的数字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吸引人，他们的销售也跳得很高，但是当过了一阵子之后就开始跌下来了，因为毕竟买车的人还不是那么多。其实这种做法我们也看到不只是这些汽车的公司这种做法在一些企业里面也是这样做。我听到我们教会好几位弟兄都跟我谈到这样类似的情况，一些的公司为了让他们的财务报表好看一点就赶快打个折扣，然后把公司的东西销售到批发商那里去，那有时候打的折扣非常的大。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都很漂亮公司业绩这一季这一年增加了多少又多少，然后过了不久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见的这些批发商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就要不是开始退货，要不是就是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整个业绩就赶快下来了数字又不好看。我记得我在一本关于领导管理的书籍里面有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美国的企业利润不是最重要的。你们听了一定觉得很奇怪，利润美国的企业利润不是最重要，他说利润是唯一的。其实这是在这个世代我们看见的文化，对一个企业他重视的是眼前赶快有好成绩出来，不然股票就会跌下去。个人也是一样，在这个社会当中表面个人的包装，表面个人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叫佛利，这个人最近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提到克林顿总统，美国的前任总统。可能我们对克林顿只知道说他在白宫的时候跟他的白宫实习生那件丑闻，但这个联邦调查局长他说在克林顿在白宫的那些岁月，他经常是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对象。他说不论他用哪一本版本的道德指南，这个人总是误入歧途。然后他最后说一句话，他说他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随时可能爆发的丑闻，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这个社会一个群体他看的是眼前，个人往往也重视的是眼前。这个我再三的提到，这是这个世代的文化， 重视的是数字的多寡，重视的是利润，这些事情我们会不会也受到这个世代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当我们如何来看待教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用这一套的标准来看待教会？可能你会说，李牧师，我如果用社会的这一套标准来看待教会又会怎么样？有些教会不是也很成功吗？弟兄姐妹，用这套标准来看教会，不单是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也决定了你对教会的看法，更深刻的是也决定了你对这个教会的态度是积极乐观或者是消极悲观。你用什么标准来看教会，决定你怎么在教会里面侍奉，你对教会的方向，你看待角度是什么。其实弟兄姐妹，不论怎么讲，我们毕竟在这个世代生活，我们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不论你愿不愿意，我们都多少受到这个文化的影响，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掉的。不是说我们是比较差的基督徒，这不是说我们的信仰就比较不好，所以我们对教会的看法，我们对这世代文化就影响了我们。其实我们今天读到了这个士美拿教会，他们一样的也受到了世代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对教会的看法有点气馁，但是主耶稣安慰他们，但是主耶稣鼓励他们。所以我今天要用这段经文，我们彼此也勉励，特别是美德教会经过30年，我们怎么在看待这个教会。我们当中有些人在这个教会可能25年，可能甚至30年，但有些人时间更短，5年10年，甚至有3年2年。但是我们怎么在看美德教会走到今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在看待它？耶稣写给透过使徒约翰写给启示录的7个教会，这7个教会都在亚细亚一带，所以被称为亚细亚的7个教会。但不是写给亚细亚7个教会而已。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的第11节有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是在7个教会的最后反复都出现，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不单是写给这7个教会，这些经文也是写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们。我们读到今天读到这个士美拿教会，耶稣对他没有一些责备，耶稣对他们只是安慰，对他们一些鼓励。在启示录前面这里记载了7个教会，这7个教会经过2000年之后，1900多年之后的今天，这7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还存在，就是士美拿教会，其他教会早就不见了，但是士美拿教会还在。这个教会怎么那么有本事，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它依然存在，到底它有什么秘诀？这是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段经文可以稍微来思想，然后思想到我们自己。那我稍微来介绍一下这个城市跟这个教会，因为毕竟离我们是那么长之前的时间。士美拿其实是一个海港，然后它的出产是酒，它的名酒很出名，然后它是盖在一个山上，所以这个城被叫做亚细亚的冠冕，因为在山上盖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那这个城市一个特点是它对罗马政府，就是第一世纪的罗马政府非常的忠心，所以当罗马帝国里面有很多城争着要为这个皇帝来盖庙的时候，为已经逝世的皇帝盖神庙，甚至有些是为还在这个位置上面的皇帝盖庙的时候，这个城市首先中选，因为他们对罗马政府是很忠心的。那不单是有罗马皇帝的庙，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神庙，这个城市里面是这样子。但这个城市里面有个很特别的规定，为什么在这边谈到说主耶稣谈到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因为这个城市里面有个特别的规定，就是每个市民必须为了向罗马政府表示他们的忠诚，所以每个市民必须要到皇帝的庙那边去膜拜，拜一拜烧个香，然后呢可以拿到一张证书，凭着这张证书你才可以去找工作。如果你没有去拜过，你拿不到这张证书。但是你也不用天天去拜，只要1年拜1次就可以，好像我们的这个 drive license 去 renew 一下，你每年就要去这么一次。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要当个真基督徒，在这个城市里面你真是很倒霉，很倒霉。 因为你不去拜的话，你失去工作，而且不止这样，你躲躲藏藏。所以在士美拿的基督徒像什么？像二战，二十世纪二战的时候，在德国，在东欧的那些犹太人。我想我们大家都看过那个影片，看过那些图片，那些犹太人你一看就知道他是犹太人。为什么？他的衣服前面就是一个什么六角星，那个是叫大卫之星，就是以色列国旗今天的那个国徽。每个犹太人他穿的衣服前面就是一个那个，但是一看那个标志就不会给你工作。当然后面在二战之后，最后他们是非常的凄惨。所以在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就像这个样子，要么你妥协，因为只要一年去一次就好，在皇帝的庙里面拜一拜，敬个礼就可以走，又不是很多人看见，这样你就可以拿到那张证书。因为只要你坚持，你要么不是被抓，要么就是被杀。那这个教会是不是这样就完蛋了？真的好像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第九节，我刚刚读到的经文，他们的患难，他们的贫穷，这个教会这样政府一逼下去，还有什么希望？几乎是铁定没有希望了，已经活不下去了。但弟兄姐妹，就像我刚刚说的，士美拿教会是七个教会里面唯一还存在的教会。士美拿这个城市，当然今天他用的是不同的名字，他今天在土耳其。我们知道土耳其是一个回教国家，不是那么严谨，但毕竟还是一个回教国家。他是在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其中一半的人口是基督徒，一半的人口是基督徒。这个教会有什么本事，他能够面对这样的挑战，而且还存留直到今天？今天我们在看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教会十几二十年二十多年，然后增长到几千，甚至有些是几万，我们好羡慕，我们盼望说教会能够这样该多好。我们也盼望我们的教会有增长，但是主耶稣他在看教会不是看那么短的时间而已。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很有名的斯布珍牧师，他在伦敦的教会叫大都会会幕堂 Metropolitan Tabernacle。 这个教会在斯布珍牧师在牧养的时候，他们的会员有差不多25000个人，每个主日崇拜大概有6000多到7000人在聚会。二十世纪初的时候，1972年，有一些美国的牧师特别去考察这个快速增长的教会，已经经过60年以后去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主日崇拜剩下80个人，非常非常大的建筑，剩下80人在里面聚会。弟兄姐妹，主耶稣在看待教会是必须经过考验的，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三章所提到的，基督徒所做的功要经过考验，而且是更长的时间的考验，能不能够立得住。所以我要从士美拿教会，我们来彼此得到鼓励。主耶稣如何鼓励这样一个在患难中可以说是很不好的情况下的一个教会，主耶稣如何鼓励他们？我今天要从这段经文，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看到前面的两点，第三点我可能要到下一次的讲道才分享。主耶稣首先鼓励士美拿教会，要告诉他们你们真正的境况是什么，你们真正的境况是什么。在表面上这个教会是患难，是贫穷。为什么这个教会会贫穷？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在士美拿那个城市当基督徒，你面对很大的压迫，你找不到工作，人家也不会给你一份工作，因为你没有到皇帝的庙那边去拜拜，你没有拿到那张证书，你就不行。这个没有拿到证书，在美国其实我们也都是很耳熟能详。我们当中如果是一早期过来这边读书的话，我们都会申请一张 Social Security Card。现在越来越难申请，以前还蛮容易的。然后你申请到的 Social Security Card 上面，这个社会安全号码那个卡上面已经印了一排字，那排字是写的什么？不准工作 ，Not for employment。我83、84年来的时候，那张卡我到现在还留着，上面就是那排字，你不能工作。这个是一个政府，他在对工作机会的保护。士美拿的基督徒就拿了那么一张卡，你不准工作。就像你拿不到工卡，你没有办法在那个社会当中得到一份工作存留下去。所以他们找的工作呢是那种偷偷摸摸的工作，工资也很低， 很难生活的下去。然后在这边提到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为什么加上贫穷，好不好？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四节，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贫穷。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三十四节，322页，如果你是繁体的公用圣经在新约的322页，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三十四节，好不好？我从33节念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34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希伯来书的第十章34节，这边说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这里为什么讲到家业被人抢去？我们回到启示录这个地方说你的贫穷，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已经开始逼迫基督徒，然后他们有其中一个规定是谁密告基督徒，然后抓到确实是基督徒的，他的家业就归给密告的那个人。只要谁密告了，然后证明是这样属实的时候，家业就归给他们。所以这是一举两得，你不单抓基督徒，而且还可以得到他的东西。所以这些基督徒，你可以想象得到，士美拿教会的基督徒又没有工作，家业又被人家拿去，所以在士美拿，基督徒等于是穷人的代名词，你可以这样讲。既然弟兄姐妹遇到这样子，教会会不会富有？不会富有，教会也是贫穷的，那是不用讲。人数呢？人数也是贫穷的，还有什么福音朋友敢上这种教会？事工呢也是贫穷的，既没钱又没人，什么 VBS 宣教年会就全免了，你有什么办法？士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自己教会的景况也觉得很气馁，他们看了也觉得是很丧志，他们觉得自己是贫穷的，跟别人不能比。当我们在读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个感觉那些教会都很可怜，他们罗马政府真是全面性的逼迫，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将来有机会，当我们看到比如说老底嘉教会，在每个城市的政府对于基督徒的对待是不一样的。老底嘉是很好的，老底嘉的教会是活得悠游自在，而且有钱得很，但士美拿可以说是很倒霉的。可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却说一句话，我们回到启示录的第二章，耶稣说什么？一个寡妇里面说你却是富足的。人看的是表面，甚至包括士美拿弟兄姐妹，他们也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耶稣基督却是很深入的去看，他们是富有的。不说表面上士美拿教会很穷，士美拿教会是那种先天不良后天失调的。什么是先天不良？职堂选错地方，你应该选那种对基督教比较友善的城市去职堂，你为什么去挑一个这种连基督徒都找不到工作的那种城市去职堂？你选错地方了。什么是后天失调呢？找的会有呢财力都不够，你应该找一些奉献财力比较强的，这样教会就好办事。不错，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可能甚至包括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看他们也是这样。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是富足的？为什么耶稣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包括士美拿弟兄姐妹看法不一样？我们在第十节的地方，我们就能够看见耶稣提到了什么？提到了第十节，我们刚刚在读的时候也读到，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主耶稣在看教会，不是看教会的奉献金额有多少，也不是单单去看教会可以盖得多大多豪华，更不是看教会办活动的时候有多少人来参加。主耶稣看的富足，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可以看见，这个教会有没有能够为主忠心的人，这个教会有多少人是可以得到生命冠冕的人，这个才是耶稣在看到的。 耶稣也提醒我们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问问我们自己，美德教会30年来到今天，你用什么标准在看这个教会？你是用一般的标准，或者我甚至说是一般基督徒的标准角度在看这个教会，还是用耶稣的角度？我们在新泽西的中部，这里有很多的华人， Middlesex County 华人增加得很快，这里有许多的华人教会。如果我们去跟别人相比，可能你会觉得失望，可能你会觉得美德也算是一个蛮贫穷的教会，是不是？可能我们心里面也曾经这样想过，但弟兄姐妹，主耶稣要我们不要只看这个。弟兄姐妹，主耶稣要我们留意的是这个教会忠心侍奉主的人有没有增加，这个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个教会在困境里面有没有还坚持信仰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在困境当中信仰还能够坚持得下去，这个教会在主把它摆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忠心？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去看的。主耶稣也用这个标准来评断我们自己。所以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用什么标准在看待我们自己？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怎么看自己，也决定你对这个教会的态度，甚至决定你对这个教会前面，你觉得还有没有希望。如果你回想这个过去，美德教会神在这里似乎不是很大的教会，呼召了好几位忠心出来侍奉的牧师、宣教士，也呼召了许多的平信徒。我们教会当中继续不断有人出来是忠心的侍奉，不但在这里侍奉，也在别的教会侍奉主。这是徐忠行弟兄几个礼拜前有回来啊，我听见跟他的分享，虽然是短短的时间，我心中也非常喜乐。忠行弟兄现在在 New Mexico 那边啊，他不单带领诗歌，他带诗班，而且讲道，因为在那边能侍奉的人不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依然有忠心的人侍奉主的人，这就不是一个贫穷的教会。可能我们不能说美德教会是一个非常富足的教会，但这个教会绝对不是一个贫穷的教会。如果我们能够愿意按着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眼光，而不是单单去用世俗的眼光。我记得2年前有一次我们在开同工会，在教会的同工会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到美德教会有什么长处。我记得其中有位同工提到说，美德教会的一个长处是教会的设备虽然已经这么老旧，但是弟兄姐妹还愿意留在这里。弟兄姐妹想想，这些人或者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看的不是设备，我们看的不是一些外在的条件，而我们愿意继续在这边来侍奉神。若是这样，美德教会不是一个贫穷的教会。就像主耶稣在安慰士每拿，你们不是贫穷的，你们是富足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景况是什么，但我们能不能够看见，还是我们依然按着一般的角度在看？要是按着一般的角度在看，可能会觉得这里并不是有很大盼望的地方，但主耶稣说不是如此。那我们看到第二个，主耶稣面对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告诉士每拿教会的第二件事情是真正的仇敌。刚我们看到是真正的景况，但面对患难，主耶稣鼓励士每拿教会的第二件事情，真正的仇敌。刚刚我们已经看到士每拿教会的弟兄姐妹生活过得很苦，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时代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些人专门找基督徒的麻烦。在第9节的下面，我们看到说，你却是富足的，下面说，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 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专门找基督徒的麻烦，专门告基督徒的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初代的教会先刚一开始耶稣的门徒都是哪一种人？都是犹太人。你想得到了，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是犹太人。保罗是什么？也是犹太人。然后呢，主借着这些人，我们在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那就开始传福音。起先是向谁传福音？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开始也借着保罗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当你读到使徒的使徒行传，或者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你可以看到说教会里面同时有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外邦人。这个是我们在新约大致上可以看到的情况。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一点，犹太人向来瞧不起外邦人，犹太人向来瞧不起外邦人。所以教会里面一直存在一个张力，一个紧张的关系在那里。如果有爱心的、信仰好的犹太人，那还好；如果信仰不是很清楚的，那个关系就越来越紧张。在我们新约的书信里面有一卷，我们稍微可以看到，就是以弗所书。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已经面对这个麻烦。什么麻烦呢？教会里面的犹太基督徒跟外邦人基督徒已经开始产生分裂。保罗一直劝他们在教会里面要合一。这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面所读到的。但事实上并没有成功。事实上后来犹太人逐渐离开教会。后来整个基督教的教会全部都是外邦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犹太人信耶稣的多不多？不多。那奇怪，一开始不是都是犹太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吗？今天怎么这么少犹太人是基督徒？就是这个原因。在大概到启示录的写书信的时候，教会里面犹太人基督徒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连教会里面的信耶稣的犹太人都会对外邦人有意见，那么在外面的犹太人对基督徒当然更有意见。可以说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更讨厌基督徒，他们更要找基督徒的麻烦。所以当我们了解这样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第九节的下半句话，我们就能够知道那个意思。犹太人就专门找基督徒的麻烦。那当这些犹太人找基督徒麻烦，我刚刚说过，他们害他们是一举两得，不单是整这些基督徒，而且呢而可以把他们的家业都抢过来。但是对基督徒，他们心里面就很难过。为什么耶稣在这边会特别讲自称是犹太人，然后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我想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大概可以明白，我们跟今天犹太教信犹太教的这些犹太人，好歹我们也算是个兄弟，不是吗？我们读的圣经有三分之二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读他们的圣经只有我们的旧约，那我们也读旧约，但我们加上新约。那我们敬拜的神呢，也是一样，耶和华上帝，对不对？那唯一的不同是什么？他们不接受新约，他们对耶稣的看法跟我们不同。但毕竟我们还是敬拜的是同一个神。所以这些基督徒心里面很难过。为什么我们好歹也算是兄弟，我们也敬拜同一个神，有一样的信仰，你们却如此的欺负我们，你们却如此的陷害我们。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看的是表面的仇敌。这些犹太人表面上是这些人在害你们，然后让你们陷入那个危难。但是耶稣在第九节的最下面那句话说什么？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撒旦一会这四个字本来是撒旦的会堂啊，你们如果是中英对照圣经，你们可以看见他原文用的是会堂那个字。那这不是说这些犹太人是拜撒旦教的，其实这里耶稣真正意思是说，那些仇敌不是犹太人，你们真正仇敌的背后是谁？是出自撒旦，是出自撒旦。所以记得吗？在上个星期我的分享里面，我曾经提到，为什么撒旦要让基督徒陷于患难？因为撒旦从引诱人犯罪开始，从引诱亚当夏娃堕落开始，撒旦认为人就是很低贱。撒旦认为人为什么会信靠神？因为你祝福他嘛。因为你保护他， 人只要遇到灾难就会离开神，人只要遇见患难就会放弃信仰。这是撒旦认为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不过如此而已，所以撒旦会用各样的患难让基督徒陷入很难过的地步。所以士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他们遇见这样的事情，他们很难明白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要这么害我们。但耶稣告诉他们，不是表面那些，是在那个背后，那出自撒旦。这些基督徒所遇到的事情，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也遇到，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也碰到我们自己的犹太人，有时候我们也心里面难以明白。我为什么这样讲？在今天一般人的信仰看法是什么？你信哪个神，哪个神就要保佑你无灾无病，甚至包括一些基督徒也这样认为，我们也受了这种想法的影响。所以假如你遇到什么患难，假如你遇到什么灾祸，那就表示谁不灵？你信的神不灵。你信的神不灵怎么办？再换一个，再去拜另外一个神，真正有够那个力量来保护你的，你就应该去拜那个神。这套逻辑的模式有时候影响我们，即使我们信了耶稣，有时候我们也在这套的方式思考里面，然后我们认为信仰就是这样，信仰就是要保护我们。那假如我们遇见患难了，有时候我们的身子生病，我们家人生病，有时候我们工作上出了极大的困难，有时候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心里面很难过，然后一开始我们会疑惑，一开始我们会问神啊，我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当然是摆在我们心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敬拜神。然后我们就遇到犹太人了，谁是我们的犹太人？就是你的家人，就是你的朋友，在你旁边那些可能还不是基督徒的，你的家人，你的亲戚朋友，人家就开始嘲笑你，就开始问你，你不是信耶稣吗？你的耶稣怎么是这个样子？他怎么没有保护你？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们家庭怎么比不上我们这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家庭和乐呢？我们可以常常听见这样的问题，不是吗？士美拿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遇见是犹太人，我们也遇见这些犹太人，他问我们，信着这样子你还要信吗？你要不要换一个？你的耶稣没有能力啊。但弟兄姐妹，有时候还不止这样子，有时候还不止这些犹太人在旁边毁谤我们，然后让我们心里面很难过。有时候这些话从哪里出来？从弟兄姐妹，从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主内的也开始讲了，你是不是得罪神了、啊？是不是你们前几代有做了什么事得罪神，所以神的咒诅临到你们了、啊？有时候我们甚至听见这样的话，就像士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遇见这样子，他们心里面很难过。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难过，而且不止难过，我们会想，怎么我最亲近的家人会跟我讲这种话，怎么我连主内的弟兄姐妹会说这种话，让我那么难过。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很没有见证，我信耶稣信的变成家庭这个样子，我很没有见证。我信耶稣啊、这个生活里面家庭里面我的孩子身上遇见这些事情，我很不荣耀神。我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这样讲，当他孩子不顺服，那有许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讲，李牧师啊，我好没有见证。记得我曾经提过那个我心灵得安静，那个德安宁的那个作者嘛，他的女儿在船难意外死亡的时候，他还感谢神，我心灵得安宁。后来他又有一个孩子，然后他的儿子又得了猩红热又死掉。当他儿子又得猩红热死掉的时候，他就搬家了。因为当他儿子得病死掉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说这个人被神咒诅。连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说这个人被神咒诅，以至于他受不了要搬家。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士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提那些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我们真的是碰到犹太人，我们在这些难处里面，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们觉得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不要只看那些表面， 不要在意那些话语，因为那个背后是谁？背后是撒旦，背后是撒旦要攻击我们，背后是撒旦要让我们的信仰跌倒。这才是当我们在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背后真正的仇敌。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那句话，我们是我们常常会读到了，我们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担的。这句话来安慰我们，当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神为什么允许撒旦的攻击临到我们？神为什么允许我们在人生里面遇到一些事情是这么的难过？因为神知道我们扛得起来，神知道我们可以经过这个磨练，所以神才加给我们。所以士米拿教会为什么神允许耶稣允许他们遇见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扛得起来，因为他们的信仰够坚强，可以扛得起来，所以耶稣让他们去承担这些事情。但是耶稣也告诉他们不要难过，那个背后的仇敌是撒旦，所以你们够坚强，你们可以扛得起来。所以弟兄姐妹，若是这样，当我们今天遇见一些犹太人，我指的不是戴小帽子的犹太人，是在你周围的那些可能让你心里很难过的犹太人，不要觉得难过，你要觉得光荣，因为你够坚强，神才让你扛起这些，神才让你扛起来。有时候真的是我们扛不下去。我记得我的弟弟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弟弟生病的时候，他有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整个认知都可以说都错乱掉，还没有回来。那在那个星期我陪伴我的父母亲，然后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连我的父母亲他们也问，他也是传道人，然后我们在那边一起祷告，然后再谈。我父母亲也讲，我们侍奉神，神为什么让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我们都会有时候碰到这些话，碰到这些情况，我们会问怎么遇到这些。士美拿教会也是这样，但是主耶稣提醒他们，你们是够坚强，所以我允许撒旦的攻击临到你们，不要觉得难过，要觉得光荣。所以接着第十节还有另外一个是真正的拯救，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一次再看。但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两个真正的景况跟真正的仇敌，我们来思想到为什么士美拿这个条件看来是很差的教会，它到今天可以存在，而其他的教会早就都不见了。他们可以在回教的势力里面存在直到今天，他凭借的是什么？因为他们看懂了这句话，他们看懂了耶稣所说的话，然后他们坚持下去，忠心。在主后的155年，这是教会历史里面非常有名的故事。士美拿教会的监督叫波吕甲，这个波吕甲弟兄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是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他的学生。他写信安慰许多那时候在遭遇患难的教会，然后他在教会里面很出名，所以很多人都要抓他。那好几次的逼迫来到的时候，很多教会比较年轻一代的基督徒都劝他要逃避，因为他是教会很重要的领袖。但是有一天，这个波吕甲老弟兄他在祷告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了一个火炬。在他的故事里面记载，当他看见那个火炬，他心里面感动，说神告诉他不要再跑了，时候到了。所以他后来就真的被抓，然后在主后155年的时候，那时候为主殉道。他被抓的时候已经快80岁，那罗马总督看到他年纪这么大，也就不为难他，跟他讲，我不要你公开否认耶稣，让你这么老先生这样也很丢脸。他说，你只要说三个字，你不要说主耶稣，你说主该撒，该撒就是皇帝的称呼，就是该撒是我的主，不要说耶稣是我的主，你只要说这三个字，主该撒，这样就可以了，我就不烧死你，不让你为难。但这个波吕甲他说，我服侍主耶稣这些年几十年的时间，主耶稣没有亏待过我，我怎么可以辜负他？然后他告诉那个总督说，你烧我的火只是个把个钟头，但是呢，临到不信者的火却是永恒的火。所以这个人最后一句话，他一生里面最后一句话是说，来吧， 这个教会为什么可以存在到今天？因为这个监督的见证，因为这个监督的见证激励这个后代的弟兄姐妹继续为主忠心。我们每个人都会过去，我们不会一生在这里，我们一生的年日也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可以留给这个教会什么？我们能不能够像波利甲一样留给这个教会侍奉的见证、生命的见证，来激励后代的基督徒？神看我们不单单是看三十年，主耶稣在看我们是看我们所留下来的功是不是有继续长存。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学习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让我们能够学会用你的角度来看到我们人生所遭遇的。主啊，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不会丧志，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胜过我们旁边的这些犹太人。求你赐给你的教会有更多忠心的见证，求你赐给你的教会真是能够如同希伯来书所说，如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不单我们回头看过去三十年有如云彩的见证人，主啊，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留下的见证也是能够如云彩围绕着在这个教会后来的弟兄姐妹们，使这个教会的灯台没有被你挪去，使这个教会的灯台一直能够为主发光。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